今天我们要读的就是几位宣教士的故事，也是几本人物传记的推荐。马里秀德生、苏伯格里、爱德华布里斯、瑞典宣教爱华。我们尽力将基督死而复活的信息分享给他们，因为这是上帝为人打开的通往永生的大门。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国庆假期快乐，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你的老朋友可辉。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喜欢看人物传记呀？我是很喜欢的，总觉得在他人的真实人生当中，你会学到很多，感悟到很多，你会感觉到上帝在别人生命当中是怎么工作的，这份感觉也可以应用到自己的人生当中。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英国的宣教士戴德生。想想隔着时空，这位著名的英国宣教士发出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爱，这让可会觉得非常的感动。眼前仿佛出现了《带着爱来中国》这本书的一幕幕、一行行，当然也想到了许多来到中华大地上的那些宣教士的故事。那些宣教士们早在19世纪、18世纪，他们放弃了舒适的生活，跨越大洋大洲，勇敢地、热情地来到了中华大地上。有的人都把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就像戴德生刚才所言，
要把福音传遍中国。
今天我们要读的就是几位宣教士的故事，当然也是几本人物传记的推荐。
欢迎收听阅读世界。
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是马里逊，相信很多人知道。他在中国25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他也是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的功臣，他还编纂了第一部华英字典，并且呢还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月刊《查世俗每月统计传》。在中国的报刊发展史上也是居首功的。之后他还开办了英华书院，创办了教会学校的先河。同时应着中国的需要，他还开设了眼科医院，医药传教方式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开创的《易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等事业，可以说开创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马里逊真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关于他的故事，艾丽莎·马里逊编辑了一本回忆录，叫《马里逊回忆录上下册》，2019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汇集了马里逊的日记、书信、文件等等。书中也详细地描述了马里逊从出生到成长为一位传教士的过程，以及他在中国做出的许许多多的贡献。
我带着音响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今天我们要读的就是几位宣教士的故事，也是几本人物传记的推荐。
传遍每个角落。
迎收听阅读世界。
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戴德生的故事在中国大地上有许多人是津津乐道的，尤其是基督徒，基本上人人都知道这位热爱中国的英国宣教士。戴德生唯一的一本自传叫做《带着爱来中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陆中石翻译。戴德生当初来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太平天国战争的动乱年代。通过戴德生的这本自传，我们可以读到，百多年来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其实并非都是鸦片商人和八国联军强盗，其中也不乏有对中国人民怀着美好情感的外国友人。英国人宣教士戴德生就是热爱中国的人之一。戴德生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1853年3月1日抵达中国上海的，从此他就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和中国的人民，直到最终他在中国湖南长沙离世。他曾经给妹妹的信中非常充满情感地写道：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份对中国的爱也让中国许多同胞对他深深的记忆和怀念。当可会打开《带着爱来中国》这本戴德生的唯一传记时，一边读，眼前就仿佛出现了他在中国做的所有事件的一幕幕，感动之情不由而然升到心间。戴德生年轻时代就来到了中国，他传教兼行医。在自传当中，他记载了第一次来中国时和自己挚爱的母亲分别的情景。我挚爱的母亲来到利物浦跟我话别，她与我一起进入小仓房，母亲用慈爱的手整理我的小床，然后坐在我身边，同唱我们长别前最后的一首诗歌。我们跪下，母亲为我祷告。因船快要开行了，于是只好珍重道别。为了叫我好受一点，母亲尽量压抑住内心的情绪。分别之后，他走上了岸，我孤单一人立在甲板上，船开向水闸，母亲也跟着往前走。船过了水闸，这次我们真的要分别了。猝然间，一道哭声从母亲绞痛的心决堤而出，像刀一样刺透了我，使我永远也不会忘怀。这一刻我才完全明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意义。二读者读到这段话的时候说，他一个人在书房里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出来了。很多人读戴德生的传记时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戴德生21岁来到中国，从此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直到73岁在中国湖南长沙去世。在中国的日子里，他生活极其简朴，基本上把自己完全摆上了。戴德生20岁左右学医的，他出身于中产家庭，物质不缺乏，但是为了适应将来宣教的生活， 他提前学习刻苦生活。他为了加强属灵的操练，习惯到中国后的艰苦生活，每天主要的食物就是麦片和米饭。他说，像牛奶、牛油以及其他奢侈的东西我都不再吃了。这样的艰苦的生活使他每月省下了三分之二的费用去帮助那些贫穷的有需要的人。在书中他说，我也经历到自己用的愈少就可以帮助到愈多的人，心中的喜乐和属灵的神迹也会愈丰盛，使我每天都能尝到难以言喻的福乐。事实上，戴德生在中国的日子常常是吃了上顿就接不上下顿的贫苦生活，但是因为有了之前刻苦的操练，也有了心中更多的想要帮助他人、放下自我的爱心，他能够安然地等待神的供应。凭着信心，神也真的一次次供应了他。带着爱来中国，戴德生唯一的一本自传。书中还写到，戴德生在伦敦做实习医生时，从病人身上感染了败血病，医生宣布说，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戴德生第一个反应是，为着不能去中国而感到悲哀，而不是为了自己即将死去而感到悲伤。他旋即又产生了另一种感觉，他写道，我很高兴利用这次败血病的机会向这位不信神的医生做见证，讲述我离世见主的喜乐。而且中国有工作等着我，除非我自己弄错了，否则我是不会死的。因此无论病势如何严重，我必能靠神脱险。在祷告当中，神确确实实医治了他。这个神奇的经历使他的医生也完全信服，甚至眼中含着泪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换取你的信仰。就是带着这份深深的对神的爱和信仰，戴德生来到了中国。21岁的他孤独地面对着清政府官员的非难、老百姓的误解、盗匪的横行，他饱受贫病、患难，甚至欺骗、凌辱，很多时候是九死一生。他真的很深爱中国，所以他完全愿意把自己摆上，把信仰带给中国人民。我们常常从历史中听说，当时西方传教士是伴着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进入中国的。这样的说法有一部分是事实，另一部分事实是很多传教士对于外国商人入侵中国、向中国销售鸦片也是极为反感的。戴德生就是其一。在这本自传中他写道，1853年他在上海到汕头的船上发现有一帮英国的鸦片商人。戴德生这样描述他自己的同胞，他说，发觉置身于一群人数不多但罪孽极重的外国人当中。当时戴德生为了不愿意别人错认自己和这些同胞同属一路，他宁可冒着南方夜晚的酷热上岸，住在像烤箱一样低矮的小瓦房里备受煎熬。即便如此，他也不愿和这些不法之徒同在一条船上过夜。类似的故事在《带着爱来中国》这本戴德生的自传中屡见不鲜。戴德生后来在给妹妹的信中写下这段话，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 戴德生是把西方文化带进中国最早的外国朋友之一，他的努力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获得了他生前都想不到的果实。他创办的中国内地会，如今所撒下的种子，已经于5代6代早已在中国大地上结出了30倍、60倍、100倍的籽粒了。
感受文字中刻骨铭心的温情和力量，阅读重建属于你我的精神家园。欢迎收听阅读世界。
隔着历史的时空，许多从国外来到中国的宣教士都发出同样的声音，那就是爱中国，爱这里的人，爱基督。想到这里，作为中国人感到自豪，也感到感动。在这个国庆假间，可辉想在阅读世界跟大家共同读读几本关于宣教士的传记的故事。刚刚您听到的是马礼逊和戴德生的传记。去年2021年5月，三联书店还特别出版了沈佳老师所写的《寻找苏慧莲》修订版。苏慧莲是谁？一个英国人，19世纪来中国的传教士，他学的是法律，却因为要服侍中国而变成了一个医生、音乐家、建筑师和教育家，甚至学习汉语成为一流的汉学家。苏慧莲一生最好的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的故事少有人知。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的中国，苏慧莲这3个字与许多历史大事件和历史名人都是关联密切的。苏慧莲并不是教育家，但是在中国她兴办了许多教会学校，还鼓励妻子开办女子学校，免费招收贫困家庭的女孩。书中写到，20岁出头的她漂洋过海从英国到了中国，在温州定居了20多年，还设立了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他本人也学会了温州方言，还编撰了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4000常用汉字学生的袖珍字典，向西方介绍中文典籍。由于他在教育方面的杰出成就，后来他还被聘为山西大学堂的总教习。苏慧莲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时期，而他的历程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缩影。当时李雅各、李提莫泰、严复、王国维、蔡元培，包括胡适、顾颉刚、费正清等等我们后人都耳熟能详的大师的名字，他们都与苏慧莲有着或近或远的关系。苏慧莲不是教育家，却兴办了许多教会学校，帮助了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苏慧莲不是医生，却常常通过一些医学训练给病人看病，甚至还成功地帮人戒掉毒瘾。苏慧莲不是音乐家，为了让中国的基督徒能够更好地学习赞美诗，学习二胡和笛子，他发现了中国音乐使用的5声音阶，推动了赞美诗本土化的重要进程。苏慧莲不是建筑师，却在24岁的时候主持修建了可以容纳300-400人的城西教堂。这座教堂迄今仍然坐落在温州市区里，发挥着它原本应该发挥的作用。寻找苏慧莲修订版，作者沈佳凭一己之力历时6年，走访了苏慧莲生活过的地方，也找遍了英美、香港、台湾等地各大的图书馆，利用许许多多档案文献资料完整地书写了她的故事。 看这本书，你会感觉到作为传教士学者的苏慧莲有着精彩纷呈、起伏跌宕的一生。这本书还原了近代基督教在华的曲折传播、接受、互动、生长的过程，也以苏慧莲一家这个个体的经历牵引出了当时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可以说，一本书折射出了当时那个时代、那时代的教会、民间、社会动荡等等的关系迷局。今天我们要读的就是几位宣教士的故事，也是几本人物传记的推荐。马里·爱德生、苏慧莲、伯格里、爱德华·布里斯、瑞典宣教士爱华。
欢迎收听《阅读世界》，
用生命爱中国，《伯格里传》，大象出版社出版。伯格里也是英国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他是滇东北的老苗文的创建者之一。1887年，他抵达了中国的云南，从此就在当地开始了传教事宜。1905年，他应苗族的一个分支大花苗族的邀请，前往石门坎传教。当时石门坎地区正在流行伤寒，伯格里在照顾病人时也不幸染病身亡。用生命爱中国，伯格里传，作者用了10章的篇幅，从伯格里出生一直写到他在中国逝世，为伯格里在中国28年激动澎湃、感人肺腑的事迹做了一个客观的、公正详实的记录。读完这本书，你的眼前会出现一个生动、形象丰满的、具有虔诚信仰和献身精神的伯格里，你会对这位传教士油然的心生敬意。少武40年，这本书写的是美国传教士布里斯的故事。爱德华·布里斯1892年来到中国，他是后来中国人民熟悉的福义华医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开启了他的传福音的奇异之旅。他在偏远贫困的山城少武，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无数的艰难，与疟疾、瘟疫、洪水做斗争。他一边跟困难斗争，一边开创各种服侍的工作。在那种艰难动荡的岁月里，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可以说他是以一人之力为当地200万人口提供医疗服务。他努力学习当地的方言，抢救难产的孕妇，创办学校，建造诊所，还从美国引进各种家畜，建立了奶牛场，与瘟疫斗争，成为牛瘟免疫的一位先驱。他是当地少武人口中的福先生，一直被称为福义华先生。少武40年，美国传教士医生福义华在华之旅，1892到1932，书的题目很长。作者是优秀的记者小爱德华·布里斯，也是本书主人公的儿子。通过儿子的眼光讲述父亲的生命历程，让人更加的印象深刻。这位福先生在中国人的心中，尤其是在当地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小爱德华记得父亲临终前还跟他说到了以下几个字：我热爱中国人民。克吕，瑞典宣教士在中国西部的生死传奇，由团结出版社2013年出版。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呢，有一群年轻的瑞典人，也是带着基督的爱和怜悯，不远万里来到了荒凉的中国西南边城，在当地办医院建学校。在纷飞的战火当中，他们与当地民众一同历经着深重的磨难，有的传教士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简称克旅的这本书，作者是刚才说到的那群传教士当中一对夫妇的女儿路德安世普奥德兰德。她十岁跟随父母在腾冲度过，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算是印象深刻。五十多年后，路德重返幼时的天堂，写下了这本书。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早期宣教士艰难惊险的过程，热忱迫切的祷告和无比坚定的信心，无不带给读者深深的震撼和感动。另外还有一本书是钟爱华传，杨医生的中国心，同样团结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钟爱华呢，是来华的宣教士中比较著名的一位，他是著名布道家葛培理的岳父和属灵导师。他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医病和宣教长达25年，这些鲜为人知的感人经历，在这本书中都有酣畅淋漓的展示。《钟爱华传》本书很流畅，生动详实，很有故事性，读来真的是一本感人肺腑的传记作品。记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钟爱华说：“我在中国一个有380张床位的医院里工作了25年。”诊治了成千上万的病人，绝大多数病人在离开医院时身体已经痊愈或病情得到改善。他们在医院时，我们尽力将基督死而复活的信息分享给他们，因为这是上帝为人打开的通往永生的大门。读宣教士的故事是读那一段历史的故事，看到他们怀着深沉之爱远离家园来到中国这片土地上，在这里用基督的爱爱这里的人，心中会油然生出无数的感动。这是一页不应该被忽略的历史，也是应该被深深记得的一群可爱的人，以基督的心为心，爱人如己，彼此相爱。
你为我降生，你为我降生，为我罪钉上十字架，这就是